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唱了这首深奥的歌，能够真实教导我们，得着亮光，也得着神圣的领会。因为像这样的诗歌，是倪弟兄、李弟兄和许多其他人所写的经典之作。我们来到纲要之前呢，我需要分享到两件重要的事，与认识并实行神的旨意有关的。关于实行神的旨意，我们都需要学习，也需要经历。我们乃是同时活在两个范围之内。如果英文是你的第二个语言，就是 realm， 就好像是一个范围，是一个管辖的区域。所以在这里，这里有两个范围，两个领域，是同时我们在这里同时活在其中的。有许多亲爱的信徒并不认识这第二个范围，所以我就告诉你这两者为何，并且也分享，这个是什么？一个就是恩典的范围，另外有就是神行政的范围。我们无论知道与否，我们无论在哪里，都是活在人的政权之下。其实我们真正的乃是活在神的掌权或神的政权之下。我们来到彼得前书，我就会指出给大家看，在这里，在基督徒生活里有这一个方面，那就是活在神的行政之下。我知道，在神的行政之下，神在这个现今的时代里，就在许多的事上、许多的人事物上有他公义的审判，同时，神要把我们带进国度的实际里。所以，恩典的范围是可以在希伯来书四章里第16节读得到，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好使我们得帮助、蒙连续、得恩、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请注意，在这一处的经节里，在恩典之前是有怜悯。我之前给大家看见，在每天早晨，我在这里祷告，是说：“主啊，求你给我这一天够用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会这样祷告，也需要这个恩典。然而在这之前，我所需要的是是怜悯。主，你知道，你认识我，我在这里求怜悯。在马太福音国度的教导里面，我们看见是怜悯人的有福了。所以在这里，雅各书提到一件很严肃的事，那就是如果我们不怜悯人，我们就会在审判的台前毫不受怜悯的被审判。所以当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的时候，在这里不仅应用怜悯还有恩典，能够接受我们今日 所需要应试的帮助。那么在整本圣经最后一处的经节，你可以读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处经节是怎么说的呢？说到愿主耶稣的恩与众圣徒同在。神对我们所说最后一句话就是愿恩典与你们同在。这全丰全足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这里是满了平安的，因为我们是活在恩典的范围里面，是由恩典所环绕。在这里一项又一项的事物都是由恩典能应用在我们身上。那么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范围，是一个平行的范围，那就是神的行政。所有的使徒们，特别是写新约里的这些使徒，或许我们会很惊讶，在这里是乃是彼得这个使徒，在彼得前书和后书相当的短的书信，在彼得前书，它的主题就是在神行政之下的基督徒生活。所以或许这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新的想法，新的思想。我们不仅是活在他的恩典之下，也是活在他的行政之下，因为这乃是神的行政。我们来到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讲到神公义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然后在这里要扩展到全地。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属灵的领会，那就是不仅在这里有恩典的范围，也有神行政的范围，在此神在其中掌权，神现今是有些反应的。主自己作为一个神人，他乃是活在这个行政之下。我们在这里在这处经节就看见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三节，这是讲到基督他被骂不还口，受苦不说威吓的话，只将一切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我们如果在这里实行神的旨意，我们若认识我们是乃是在神的行政之下实行神的旨意的话，我们也有这位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会与基督一样的有同样的生活。我驻留在这段经节，并且看这个书信之后，我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在南美洲的某一个国家，在一篇信息之后，我跟一些带领的弟兄有交通，我就警告到他们某一个人，他在这里有一些的写作，在这里分享邪恶的谎言，你们需要注意这件事。不知道什么缘故，那个聚会里的有一个弟兄，他就送了一个电子邮件，就把这个电子邮件送给了那个满了邪恶谎言的这一个弟兄。所以 他呢就把全部的这些话都放在网上，他要把我带上法庭，要在法院上审判我，然后带到法官那里，什么事都没发生。我听到的时候，我就听到他和另外一个弟兄要我们打官司上法庭，或者说他说或者我们应该和平解决，不要玩政治。但是这一出经节就领导了我，我说主啊，你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主，我只把这件事交给你，主，我是活在你的行政之下，我相信照着你的方式，照着你的时间来成就这件事，你会以公义行事的。然后神的确就做成了这件事，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看见，认识这还有行政的这一个范围，不管我们知道与否，的确是有这两个范围。你有一个小孩子，你说大概是6岁吧，经过小学1年级，他们最后知道，他们不仅是在父母的指引之下，还有其他的这个权柄在这里运行，最终有各个层次的这个权柄。其中我们所唱的其中一首诗歌就在这里 讲到背叛与不法，所以这两个范围，恩典与行政，神的旨意乃是借着我们活在这两个范围里而得以实行出来的。所以我们越凭恩典而活，我们就越认识我们不能在恩典以外生活行事，我们需要今日所量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我能够见证，无论在哪一天有什么事发生，他的恩典真是够我用的。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10节，林前15章10节，保罗见证说，然而因神的恩，我成了我今日这个人。这个简单的话我在这里做，我乃是因着神的恩成了这样的人，做了这样的事。我在这里啊，欠了你们也必须在这里遵守主的话，那就是向你们指出来，在恩典之外还有一个范围，逐渐的父神会让你看见并认识这件事。这不是一个可怕的一个范围，因为这个范围乃是神的自己得以实行的范围。我们越活在恩典的范围之内，也就会越在神的行政之下，这个范围之内。在这里神的旨意就能够毫无阻碍的在各个方面借着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得以成就，因为这里有恩典，因为无论是哪里有行政，其实那里也有恩典。所以我愿意给大家这个简恶有一部分开头的话，光会越来越多的照亮你，你就会在这个范围里有所经历。在这里你就会看见有这个意识，我不仅是在恩典的范围里，也是在行政这个国度的范围里。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天然的反应里，就是我预备好要反击回去，你写这些事我写的比你更好，好，我们在这里对决吧。所以这个就是堕落的人所要做的。所以我们如果转向主，把我们全人向他敞开，我们就里面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把这交给主 就好了，把这些事交给这个掌权的神，他乃是以公义实行万事， 他现在也将来要审判这一切，我们在这些都看过这些事的成就了。所以在这篇信息第三篇信息里面，我们要看见，甚至在明天早晨第四篇信息里就会看到有一个很紧密的联系，就是神的旨与神的国度之间的关系，甚至到一个地步，神的旨意和神的国度就是一了。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基本的对神的国的领会。我知道你们有许多人，1972年当时李弟兄释放了国度这本书的时候，你在场，大概只有40篇信息左右。我当时人参加了这所有的信息的聚会，但是亲爱的圣徒，这对我来说是新鲜的，是新的。这里给我们开了一条路，给我们看见到底什么是对这件事的正确领会。那就是我们的神，除了他在是许多的事物之外，他还是君王。我们的主在他复活升天登宝座，他就成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有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所以我们就需要认识，我们在这个特别的度量里，这个范围里，就是活在神的国的这个范围里，也就是神在其中掌权的范围。在这里呢，有两个基本的方面，一个是客观的，基督是整个宇宙的管理者，所有客观的事都是神国度的一部分，事实就是如此。但是我们还有新约里另外很清楚的教导，特别是讲到约翰福音，这里讲到神的国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生命的范围。所以这里可能有植物的 国度、动物的国度，还有人类的国度，但是在这里呢，在神圣的生命也是有一个范围，一个掌权的。所以在这里神的国也是生机的。我们从路加福音16-17节里面，他在这里门徒问主，你的国是要什么时候来临，他说神的国乃是在这里。那里是谁呢？就是基督自己。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国度是生命的这个方面，在这个范围里神的旨意乃是毫无阻碍的得以实行。那就是如果我们要实行我们所看见神的旨意，就必须认识我们是在哪一个范围里才可以经历，这个是在恩典范围，也在行政的范围里经历这件事。我们不管喜不喜欢，认不认识，我们都已经被生在神的国度里。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乃是生下进入了这个国度，在这里有一个王，有一位主。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不会翻到那处的经节，在马太福音12章，他在那里把从一个人身上把鬼赶出去，宗教人士说你乃是凭着别西卜在这里赶鬼，然后主在这里说 当你们赶鬼的时候，也是应用在你们身上。他就说，撒旦有一个国，这里在宇宙中有两个国的征战。在人数上的扩展，几乎在全地上有71%的人都在这个撒旦的国度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他说，我只是活在地上啊，我在这个国家生活，那个国家生活，但其实他们并不认识他们在另一个国度之下。那我们是很独特的人，我们重生，借水受浸，而进入了生机的进入了神的国，乃是在这一个范围里，他的旨意得以实行。所以这就逐渐的啊，印刻在我们里面，好使神的旨意能是在神的国里得以实行的。要实行神的旨意，乃是在于我们在神的行政之下，活出神的旨意，乃是在恩典之下。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哪里，在这种的安排之下，他的旨意就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相信现在这位主宰的神知道树木有多少，除了你这个秃头之外，神知道你头上有多少根头发，他完全知道我们的每一个情形，他知道你们每一个情况是何等的宝贝。无论在这里那里都有信徒，他们知道他们是在哪里，他们乃是在神的国里，在永远生命的范围里。在这范围里，他们学习如何实行神的旨意。而具体的把神的旨意实行出来，我提过，愿意再提，那就是我希望呢，在那一些与你一同在千年国里一同作王的人之一，那里我们就要遇见所有在之前世代里得胜的人在一起。若是可能，我要跟他们有点小小的谈话。约翰在那里问说，约翰到底啊，是怎么一回事？你如何学得的？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你乃是活在宝座之下，你在这里实行神的旨意，在这个范围里，你是当时是什么学者的？或许他会跟我们分享他所经历的这一切。我盼望你们对这些事略有领会。到底我们实行神的旨意是在哪里、哪个地方、哪里实行出来的？当然，在我们日常生活、为人的生活时候，我在这里讲到这一个信息里讲到属灵的范围，也是在这个恩典的范围里。我们不可能活在神的宝座之下，实行神的旨意，而没有神够用的恩典。我们都需要学习，我们凭自己是不能做 任何事，乃是借着这全丰全足的恩典，够用的恩典，丰厚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如此来实行神的旨意。我们知道现在神的旨意乃是在国度的范围里实行出来的。我愿意在这里再说一些话，有一些新鲜的东西，或许是在这样的聚会里是头一次是讲到这样的信息，那就说到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两个先决条件，两个条件就是我们需要会使我们能够进到要来的国度的时代里，那就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所首先看见的，就是在这里有是 女人哈，有童女，十个童女，五个在他的灵里没有油，就是那就是没有有灵里有油，却在器皿里没有油。另外五个童女他们过世了，现在他们复活，当他们过世的时候，在他们魂里没有这个油，只有灵里有油。五个是器皿里有油，五个没有，所以他们来到的时候，他就说：“你们不能够进到国度，在国度的显现里，他们必须要在灵，不仅要灵里要被充满，甚至这个。”说到愚昧的居民说请分点油给我们，然后他们说你们我不能分给你们，你要为自己买吧。所以我们在这里要长大，生命长大成熟，在生命上充满到我们全人的每一个部分，甚至能够经历到罗马书八章十一节之后将到，你们会宝贝在经历上宝贝这一处的经节。这里的基本思想就是，如果那住在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你们死人复活的，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让我们的灵照着罗马八章十节乃是生命咒恶，也就是用到指明为永远生命的这个咒恶。我们如果生命成熟，魂也被浸透的话，这个就是我们里面被充满的条件之一。在同一章里面也有另外一件不同的事，那个讲到他连德不是说你能够做一些恩赐啊，所谓的他连德或者恩赐不是说我给你一些这些的元素你是可以来使用的。所以有些人得了五个这个元素，或者他连得有的 得了两个，有的得了一个。所以主来的时候他要知道到底这个结果是什么，照着这里的预言马太福音，那这个说主啊你给了五个，我就你看我另赚了五他连德。主说好，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两个他连德的，两个他连德的说主啊你 交给了我二塔连德，看来我又赚了二塔连德。主人对他说：“好，良善又忠心的奴仆。”那些领一塔连德的也尽情来说：“主啊，我知道你给我一塔连德，我就把它埋藏在地里。请看，你仍有你所有的，把它带回来了。”主就在这里责备他。说去把你的，去把这一塔连德的夺去给那有十塔连德的。所以这里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说到在任何无论人数多少的地方召会，大部分的圣徒都只有一塔连德，这就是大部分的都只有一塔连德。我在这里稍微凭着记忆在这里想到倪弟兄有一篇信息讲到这件事，甚至他说到这个事，他说那些有一塔连德的人若都进公有，就会影响全地。你就看见主给你了这样的功用，这样的度量，大部分圣徒都只有一塔连德。如果你只把主所给你的托付在你身上的，不要与别人比较，不要与别人在这里比较测量，不要模仿别人，也不要觉得别人能做你不能做，你就觉得自卑。你记得我说过，你有里面基督的那一部分是别人所没有的，你现在有一个功用是别人所没有的，主要的是那个愿意这个能在你里面发展。所以主来的时候就能够，你能够对主说，虽然你在生命里成熟，但你在侍奉上不忠信，主就不能说好，进到国度里来吧。所以神的旨意乃是与这些神的国的各个方面有关。这就是神的旨意能够得以实行其中一个重要的范围。好，我在这里下个结论，然后进到纲要，之后就会有足够的时间让圣徒来分享。那就是我们在两个范围之内，一个是恩典，另一个是行政。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来接受神圣的分赐，好使我们的全人能够被赐圣的灵所充满。我们也在侍奉主的上是忠信又有见识。我不要不会进到细节里，但是我不知道，或许是我最好不知道，我不知道多少圣徒在他们里面有一个服侍的灵。我之前提过，在早年我们都有一些实际事物的服侍，不仅是一些属灵的方面的服侍。周六早上我们会来在一起，吃过早餐，大概8点左右就有祷告交通，大概30个小时，我们就讲到一些实际的服事的事，事物的服事。我不知道圣徒们里面想的是什么，或许有这种的想法。在召会生活里，我来参加聚会，我坐这儿坐那，这好像都是真的，但其他那一面呢，侍奉的另外一方面呢？这就是我为什么很摸着。当我接受到 两个从台湾的同工的电子邮件，邀请我来参加。为这服侍者有一系列的信息，那就是把自己奉献给主要侍奉的，所以人数众多，有六篇信息交通到关于侍奉神，因为这也是我们在神旨意所活的这个范围之一。因为神的旨意的一部分不仅是叫我们在生命上长大，我们能够祷告经历基督而已，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侍奉。这里需要有一个范围，在教会生活中，在侍奉的服事上呢，有一个范围，那就是在服侍这个会所的事上，是谁把椅子摆好了？到底是谁来清理这个会场地板？所有的这些器具物件是非常简单的，但是这却是一个事物的服侍。我还记得在希伯来书有一处经节说，愿主纪念你的服侍。你或许会忘记，很好，但是主却仍然记得，主也纪念你如何在主日教导儿童，你如何在这里做这个事那个事。那现在这就是你这个服侍的一部分。我说这些就是想要让大家清楚，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旨意对于实行所在的范围是什么。我们来到纲要的这个本身，要更进一步发展，最后到第四篇信息。第三篇，在基士实行我们父的旨意。我们要在这里看见这里的范围乃是在国度的范围，所以我们乃是在今世实行我们父的旨意，那就是在我们这一生之久要实行我们父的旨意。在这很短的纲要里，我们就看见这乃是在国度里所实行的。我愿意再强调，神的国度与神的旨意是几乎是相同的。你在国度里，你看见了这国度，你生在国度里，你就看见神的旨意是在这里得以实行。如果你在这里有属灵的领会，在这里实行父的旨意，你就会看见我在这里需要实行他的旨意。但是在国度的范围里，我乃是在国度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过之前的经节，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明天会再看一些的经节。其实这些经节在1966年10月份就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对主说，主啊，我必须要懂得这个经节，就是说不是人对我说主啊主啊就能够进到神的国，很可能主乃是对那些说到，主啊，你看见我们所做的这些，我们所成就的这许多，主却说我不认识你。这完全是可能的。我也必须很悲哀的说，事实上或许有一些以他连德的圣徒站在主的面前，他们能把第二个他连德献给主，我没有想到任何特定的人，只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许有些有恩赐的弟兄，甚至一个同工，他做了许多的事，他可以说，你看我做了这许多，我走到这走到那， 我传福音，我做了这个做个那个，主却说我不认识你，我从来不认识你，因为你并没有受我指示做那些事，只是凭你自己做那些事，离我离开我去吧。我们在这里考虑有些特别服侍的人，我们其实非常的满意于我们只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一般的肢体，也学习在国度的这个范围里，在教会的范围里实行神的旨意。所以国度与教会的这个关系，就是主在地上的时候，就主父使徒们传扬国度福音，他自己就传了国度的福音。主说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国度的福音要传遍所有居人之地，然后末期才来到，主又再来。当人得重生受浸被带进国度，因着重生而进入神的国之后呢，乃是这个国度的福音产生信徒，把教会产生出来，教会的那个数值其实就是国度的实际，不是徒有其名，而是在此在主的教导里，这件事成为非常的重要的。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这样的那样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能够接受从主而来生命的供应。我盼望能够来到这个点，在这个时代今世实行父的旨意。我们在这里实行父的旨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领会，我们乃是在神行政之下过基督的生活，特别在教会生活里，也就是在神的国里。我们在要来在来世进入诸天之国的实现，就必须在今世实行我们父的旨意。如果这一个点能摸着你，我相信呢，这就是这篇信息的核心了。我们要在来世进入诸天之国的实现，你是不是有这样个人的盼望？就是主来的时候，你要成为这心腹军队的一部分，与他一同降临呢，也要有份于在亚米多顿那个征战，然后所有的政权都要被了结，神的国要在地上得以显现出来，得胜的人，我不是说得胜者，而是在不断情形里面得胜的、得胜的人，成就一切的成为得胜者。但是在正在得胜的是这班人，在地上的各个地方，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里面，在那里主自己要坐在宝座上，在耶路撒冷，使徒们要在那里。但是其他得胜的圣徒们，乃是在国度的显现里，主就要差遣他们。我不知道哈，不管怎么样，凭着神的恩典和忠信，我盼望是这一位。我不知道他会说，让弟兄，你有97%啊，你到Helsinki。到1000年，我不知道， 那个时候是在哪里，但是这件事是会发生的。亲爱的圣徒们，信徒们，他们没预备好，做不到，达不到的，他们是在外面的黑暗里。无论那是什么，我并不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按字句解释的，而是在反正这次是在国度之外的一个范围，一个地方，一千年之久。所以你想想看，就时间而言，就算你能活得长寿到90岁，像我家里很多人活到了96岁，祖父96岁，啊，这个我的亲戚很多，这个长辈都活到90几岁，但是你想想，跟1000年相比呀，还不是为了受苦而已，是为了成全。在你一生，在这个时代所没有进行的、没有完成的，在那个时代要有某种特别的方式来完成、来进行。你想想看，你在那里做一个决定，你说：“主啊，我选择在这个时刻，就在现在，愿你成就这事，不愿意在要来的那个时代才成全这些事。在这之上，你也可以再祷告说：主啊，无论你想要做的是什么，我愿意做一个敞开的器皿，愿你为着你的国度，能够现在就在这里，就在这个时刻得着我。”这个结果我想是路加福音12章末了，这就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留意的。那就所有的信徒要站在审判台前，有许多真实的信徒都能够说：主啊，我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我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主说：我是的，我知道。你就只是在这个打几下，在这训练之下，那还有一些人呢，包括我们，我们不能说：主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我们怎么可能说我们不知道呢？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知道这些事，我们学过这些事。然后主却说：你却没有实行，没有做。所以这1000年对着你来说是比起别人更困难，因为我们认识圣经的真理是有福的，因为是大部分的信徒都不知道的这些真理，这是一个祝福，同时这也产生一个对我们的责任。我们学了这些，受了教导，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再有借口，我们不能经历这些事，因为主会说：甚至有一些人很有辩论的这个技能，但是你那时候该怎么辩也辩不了了。主说：我已经给你看见，我光照你，你认识了真理，你却没有做，没有实行，所以你就必须要在你另外一个方式受成全。那么到最后，最终历世历代在千年国的时候的那些圣徒都要成熟，都要在荣耀里彰显三一神。我提到的所有以上的事，就是在神国度实现的这个范围里， 因为国度和旨意几乎是同样的。我们若真要在国度的实现里，就必须实行所指派给我们的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必须借着在这个时代实行父的旨意。第二大点，国度完全是神旨意的事，并全然完成了神的旨意。事实上，国度就是神的旨意。这是取自李弟兄的一篇信息，我们能够说，在我们的思想里，国度是这个，神的旨意是另外一件事，这是两回事。如果我们能够那样定义的话，是一方面，但是在其实，在经历上，国度就是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就是国度，在经历上，这两个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如果有人在这个周末学了一些东西，你想要认识神的旨意，你想要实行神的旨意，他如何为你有所安排的话，那主就会让你很清楚，在这个时代你就必须实行，乃是以召会作为神的国度而实行这件事。因为神的国与神的旨意，就经历上来说，乃是一个。所以我们在这里采取了很大的一步了。你说，主啊，我知道你的旨意，你要实行你的旨意。我们也需要认识我们在神主宰里所安排的环境，让你来实行他的旨意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与尼弟兄在某个时候能够有一段谈话，盼望我能够在千年国里跟他在一起。我就会问他说，我尼弟兄啊，有人告诉我说你在香港，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一天早上你就叫一个弟兄把你带到这个火车站，你没有跟任何人讲，你就是离开了，你去了，你回到中国大陆。我相信他说那是神的旨意。然后他被逮捕，受控诉，各式各样错误的事情，甚至有些圣徒曾在召会里他们起来反对他。我读过最早在召会一个聚会里，一个大聚会里说，这里我不是说反对基督教和你们所相信的，但这个人尼托圣，他乃是这个人，如果你跟他划清界限，你就没事。然后那个人离开了，那有些人也就这么做。换句话说，我的确有理由相信，如果同样的情形在任何地方上，如果全地上有些事发生，这件事是历史重演的。然后20年之久，他受限制、受监禁。你们在最近一篇信息里提到，他说：“我仍然维持我的喜乐，到了末了，他都是如此。”尼弟兄或许会对我说：“让啊， 这是神的旨意，我要花20年在这样的监禁之中，因为在极深极隐藏的方式，这就是我生命执事禁止的方式。在这里我找是摸着生命，在一个很新鲜的方式，毫不费力的，这个生命因着这样的环境就能够流到身体的里面，我不需要说什么做什么，因为这是一件身体的事。的确，当你弟兄站在主面前的时候，我想他会在新约的使徒的那一个，就是一千，在这个千年里面，因为他付了何等大的代价，我很感谢主，这是我们历史的一小部分。尼弟兄认识到，我在美国，在欧洲没有路。神知道在欧洲在美国没有路，必须要从中国开始，所以圣经有些基本的教导被带到中国，我很抱歉这么说。有许多圣经的真理，有许多在知识里生命的供应，从中国流到了这里，但是有某一种的种族歧视，那是什么？大概是有一些以为这些东方奥秘主义很奇怪的东西，他们愿意从欧洲接受，从这里接受，但是何等的悲哀，他们不接受。但是我感谢主的怜悯，当时我有了这样的一个祷告，就是就像说主，谁给我看见以弗所书是在3-12节，我就跟随他的教导，我就看见这里有个从中国来的人，我这对我来说，我不在乎他是从哪里来的，不管种族如何，这是一件身体的事。所以何等的怜悯，我们能够看见在身体里能够从地球的另外一部分能够流通到这里。我愿意再提一件事，那就是1948年，美国新总统上任后，尼迪兄说这个总统要做什么，他不会在这里站在我们这边，反对这个那个党，所以他就在这里要预备好受苦受逼迫。他说你李弟兄，你必须要离开，去到台湾或香港。当他们晚餐预备好，他们在外面走路的时候，李弟兄就问李弟兄说，我难道不配留在这里？李弟兄对他说，如果什么时候，一切可能都会失去，在你能够到别的地方去来实行这件事。最后主把他李弟兄差1962年差遣到美国，我们是何等蒙福。所以我们在这里所学习到的就是国度与神旨意之间的关系。第三大点，诸天之国宪法的终极结果乃是天父的旨意。所以我再说，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 角度来看这件事。第四大点，我们是国度的子民，在地上实行父的旨意。我很喜欢这句话，我们是国度的子民，在地上实行父的旨意。我之前提到三个人的那个活力的祷告聚会，不时的主就会带领我们来祷告，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是父的旨意。第五大点，凡实行父旨意的就是主耶稣的亲人。我们读过这处经节，在这里有一些的应用。基督这位属天的君王，总是降服于父的旨意，接受神的旨意做他的份，不抵抗任何事。请大家记得，在某一个时代，当时只有33年半带到克西马尼园被逮捕之前数小时，他有三位门徒，彼得和另外两位，他说要祷告，让主面伏于地，说父啊，我必须喝这个杯吗？若是可能，要让这个杯不给我，从我挪去。当然，那个就是讲到为着我们救赎之死的那个苦杯。然后他在他的祷告里就说到，不是，而不是我的旨意，不要照着我的意思旨意，只要照着你的意思或旨意。然后他就说，在那个情形里又在祷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之后他就带门徒们到一个地方，人带着兵器要逮捕他，带着彼得以为有帮助，就伸手拔刀将一个人的耳朵削掉了。主说，你做什么？父所给我的杯，我现在就要喝。他在这里就医治了那个人的耳朵。我很喜欢约翰福音在这里说，你在这里找谁呢？我们在找耶稣。然后他就说，我是。他们就退后，在地上扑倒着，在地上，因为我是就是神的定义。在路加福音他说，这是神的旨意，凡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的，就是帮我的弟兄，这个帮助主耶稣，也就是我的姊妹，与主同情的，表同情的姊妹。所以我非常喜乐主对姊妹们这样说，他们在他的情感的深处有这样的感觉，也能够发表他极深的感觉。同时这里有位母亲能够柔细的爱他。我们来到第六大点和旗下的小点，国度子民需要祷告，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将诸天的国带到地上。 我们需要专注于这里。国度的子民需要祷告，神需要我们为着父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祷告，不能只是列在一个祷告聚会形式化的列出的项目，而是从里面兴起来的负担。我们为着父的旨意祷告，他的旨意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就必须要发生。这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这里所讲到的，就是要把父的旨意从天上带到地上。当我们在这里祷告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的意思，就是把天上带到地上来。因为我们在全人深处很清楚，神的旨意和神的国就同时是一，在经历上成为一了。一终点在撒旦背叛之后，地落到撒旦霸占的手中。神的旨意无法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于是神造人的用意乃是要为他自己恢复这地。你来读这些经节，要成就这个是很大的一项工作。他在伊甸园说到这件事，他是不是说这是非常美好的地方，你要在这里享受我到永远，我在这里要复制我的自己，好使全地上的人能够恢复全地。这就是为什么我创造了你，为了这两件事，是 要你来彰显我，也用权柄来代表我，好以恢复地。亲爱的，你被造就是要来彰显基督。我们被嘱咐要在这里要恢复全地，并不是说出我们要恢复所有在这个时代里的人，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得着全地很重要的一部分。李弟兄曾经用过这个词，就是他的踏脚石，那就是全地都已经赐给了主耶稣在这个要来的国度里，但是我们必须要为他开路，使他能成就这事。所以我们被造的用意就是要恢复这地。我在说不是我的心痛，而是因为千千万万圣徒着重于天堂，我们要得救就上天堂这件事，我为他们伤心。因为父他们认为父的地方就是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在这里失去了最基本。创世章一章二十六节和二十八节给我们看见，在神的新约里，神的旨意要在地上得以成就，神的国要在地上得以显现，主教恢复全地，在地上掌权。第四终点，人堕落以后，基督来了，将属天的管制带到地上，使地为着神的权益得着恢复，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基督来了，把属天的管制带到地上，好使地能够被恢复， 为着神的权益。我在这里想，全地多这个周末有多少基督徒真正为了地的恢复有祷告呢？所以这些祷告必须从我们里面恢复，不是外面形式化的来做这些事，而是自然的在我们的里面有一种东西冉冉兴起。我们在这里是为着神的权益，神在地上的恢复祷告。我们如此祷告，就是使神的旨意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就是在诸天界里已经发生了。现今必须要有在地上实行出来。第五终点，这就是新王同他的跟从者建立诸天之国的目的。六，国度子民必须为这事祷告，直到这地在要来的国度时代里，为着神的旨意完全得到恢复。我愿意重复这个，神国度的子民必须为这事祷告，一直到什么？直到这地在要来的国度时代里，为着神的旨意完全得到恢复。我们要在这里祷告，直到主回来，好使神的旨意能在要来国度的时代。第七重点，当父的名被尊为圣，使得国来临，并且灵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就是国度实现的时候。我愿意再重复这一句话，当父的名被尊为圣，他的名要如何被人对待，甚至不信者咒诅这名，他的名必须被尊为圣，子的国必须来临，并且那灵的旨意必须行在地上。再次说，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在天上所发生的必须在地上发生。我们今天乃是在这里地上祷告，把它从天上的祷告到地上，我们不会停止。因为这些祷告在小小不同的活力牌里，一个一个的活力牌得以进行并成就。最后一点，今天我们在国度实际里的人必须为这事祷告。所以这就是实行神的旨意，在这个时代里父要所做的，盼望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乃是在这里有份于这件事，乃是在这两个范围，也就是恩典和行政的范围里面，我们就能够在这位在天上之神的权柄之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何等蒙福能看见这些深奥的真理。主将会牧养我们，在我们里面工作，直到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清楚的，使这件事成为我们的经历，好使我们每个人能够在这里操练我们的那一份，来为着神的旨意实行他的旨意。愿主的旨意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我们大概有22分钟的时间，一人一分钟的话，和你旁边的人祷告。如果你有感觉，祷告30秒，然后跟随你里面的带领。好，我们好不好？只是一分钟。最少我们尽可能一人一分钟，最少有25、30位圣徒能够在任何语言分享主的这个话。所以好，请 祷告，再分享。